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欢迎大家来到浪花不上班。
哎，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个人的心情是有点沉重啊。
今天我可太开心了。
他开心就开心吧，
因为今天不上班。
哎，不上班，但是对于咱们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呢，会有一点沉重。
嗯，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行业资深从业者，孙玉先生，哎，来录一期这个对谈。我们罗列了一些问题啊，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直接开始问吧。
好，可以，没问题。
首先，大家都知道啊，最近脱口秀行业出现了一个大地震啊。我想问一下孙玉啊，你们这边的演出有没有受到影响？
今天是星期三，下午4:09，目前没有接到有关部门停止演出的通知。
因为我今天才刚刚看到某公司的演出全都取消了
啊哈，
所以有很多演员他的这个心情啊，包括这个未来的日程都被打乱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未来会不会遇到一个行业的寒冬期？
不会。
为啥呢？
一直都差不多，
但是它没有比现在这么强硬的进入大家的视野。
不会比前三年更差了。
你说的是就是疫情期间吗？
对，
疫情期间是这样，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疫情期间它是把你这个客观的硬件给你封了，你演不了。现在是大家主观上会不会有一些人存在讨厌你的情况？
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不会比三年前更差了。
那个时候
甚至也不会比5年前更差了
啊！
我从6年前开始说脱口秀。
5年前有什么事情吗？
就5年前刚开始举步维艰，沙漠里面种草的时代，
就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
对，就不可能比2015年、2016年更差了。如果马上要遇到是寒冬的话，那2015年、2016年算什么？
因为我入行比较晚，我入行才2年，所以我觉得最受不了的就是疫情期间那段时间了。就是如果让大家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下，主观上不选择看演出，我个人还没有经历过。
不重要，
这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我就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论主观客观，
不会。那你现在会担心，比如说正常的演出过程当中，会有人在底下说一些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一些话吗？
完全不担心，
完全不担心，起哄也不担心，
完全不担心。
那下一个问题其实是作为喜剧演员，就是咱们平等的沟通啊。就是你在段子里有没有冒犯过观众？
有的。
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我那个内裤和袜子是不是能一起洗的这个段子，然后前提是讲说我老婆让我把内裤和袜子分开来洗，然后我就问一下现场的观众，你们有多少人家里面是把内裤和袜子分开来洗的？完全不能放进洗衣机。
这个时候就把问题抛给观众，
观众会举手告知我一下。如果有观众举手的话，那么我就会问那个观众，请问你们家床单的头那头跟脚那头分开来洗吗？
就让他尬一下，就这个样子。
或者是让他，也不一定让他尬一下，就是给他一个新的观点。OK， 然后一般情况下反馈还 OK， 就观众就会笑。然后就不继续问了，他们就回到说，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讲道理，你说我们家床单的头这头跟脚那头你不分开来洗，凭什么我的衣服跟袜子，我的袜子分开来洗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回到段子了，
回到段子，就是只要观众不回答，只要他举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其实就是冒犯观众。那么我首先这个逻辑不成立。现实生活当中，内裤和袜子的类比不能在床单的头类头跟脚类头类比，这个是逻辑上面的比喻不成立。但是在脱口秀的现场短时间之内，在我问问题的方式之下，会有认同感，会说哎，对哦，部分观众会有这种想法，哪怕你是听众，你在收音机前你听到这个段子，你就觉得完全不是这样，没有可比性，这是正常的。可是在现场观众的情况下，这是用现场气氛的情况下，会让人懵住，因为他不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
就是
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还嘴。
就是我想一下，是不是就这个原因，就是说所有的段子它要结合在现场的一个气氛当中，
或者是短时间
上下文
思考
啊，短暂思考，
短暂
下文
就是瞬间思考
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冒犯观众，冒犯他的生活常识，用无知去冒犯他的生活常识，让他觉得产生疑惑和无法回应。
对，其实像 我们之前听那个郭德纲相声里面说理不歪笑不来嘛，但是他不能说只说歪理，就是说冒犯的话也要在一个相对合逻辑的框架之内才能抛出你这个所谓的冒犯。
对，就是一点点逻辑，或者是当时瞬时反应
就
过来的逻辑。
对，我之前写了一个段子，当时我是想尝试一下这个冒犯的边界嘛，这个也挺危险的。当时我是就是说在台上有人跟我说问我为什么结婚这么长时间不要小孩。
嗯，
我说因为我阳痿了。
嗯，
然后当我说出这种敏感词的时候，因为在你知道在台上说出敏感词大家的会有一点生理不适。
嗯，
然后我就看台下的观众确实是会有尴尬生理不适，但是会也会有人笑的，他们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我直接说出来。
嗯，
我发现大家现在有人有生理不适，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嗯，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我想让当时在段子里问我问题的那个人也感受到你们现在这样的生理不适，然后观众就说：“哦，这个是他设计好的冒犯的这个一个环节。”然后他们就释怀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我明确的冒犯吧，这个也可以和大家沟通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想冒犯观众，你要让大家知道，明确的知道你现在是在冒犯他，他就会理解你，也是一个方法吧。
没办法。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私人啊，就是除了明确的不能触碰的那些内容，
嗯，
就是你个人啊，你孙玉个人在创作的习惯当中有哪些你自认为的一些雷区，你写段子就会主观上的就不写这方面的内容。
嗯，就是在台上不是个正常人。
不是个正常人
OK 啊，
就是
就在台上
解释一下。
嗯，在台上一定是一个正常人。什么是正常人？
嗯，
有喜怒哀乐，
就是你在台上不装傻。
对，在台上不是个傻子
啊，不刻意装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这个就是我的雷区，就在台上对于一件事情不是说哎呀那件事情我完全不能理解，不，我能理解。
哦，
我只是对于这件事情理解之上有一点点的疑惑。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台上装傻在你心中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是从农村来的，我第一次去海底捞的时候我都被他的那个服务态度给震惊了。
我是农村来的，
我第一次到了城里面，第一次去海底捞，他跟我说欢迎光临，我不知道这样打招呼方式，我回答他了，但欢迎光临你有几位，我说我有两位。这个
你在骂谁？
这个不是正常人的反馈。他没有不知道，有可能会受到一点惊吓或者不理解，说哦，
但是他不会说欢迎两位，
但不会说我有两位。
哦，
不会用他的语气说话，这个叫不是正常人。
嗯，我也是，我之前是看那个钱草小子，
钱草小子，
我当时看钱草小子，他师傅跟他说，就第一次让他上台的时候，他化了一个女人的妆，然后他师傅说，你不要在台上化这么丑的妆，没有一个女人会刻意把自己化丑的，你要化最美的妆，然后在台上演喜剧，就是你不能在台上演傻子，
不能在台上扮丑吗？
嗯，不能在台上扮丑，对。
但是不能扮丑这件事情是法律规定的，
也算是底线之一吧，
就是法律规定的，
对，就是底线。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聊天比较简短啊，最后一个问题，就作为一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多年的这么一个老演员啊，你有什么建议对脱口秀的新人演员说？
保持独立思考能力，
保持独立思考能力。那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现在吧，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么样一个舆论环境，因为你知道，这个大家都觉得脱口秀啊，好像是谁都能上台说两句，好像
就是
对，
就是谁都能上台，
但是其实并不简单。
也
没有那么简单，
也不难。
嗯，
也说实话，脱口秀的入门，哪怕无论是门槛还是天花板都很低。
我就想到之前说郭德纲说的啊，比如说你看人家那个造火箭的啊，你不敢对他说一说二。
嗯，
那我们这些说相声的，你到头来指责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因为你觉得咱们这行门槛低。
哦，那
现在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你是没刷过抖音吗？
嗯。
造火箭的、造航空器的下面评论也是在指导他，你不应该这么做
啊！真的吗？
啊，你去看吧，就是经济学家、建筑专家、火箭的、核物理的，只要哦，那最简单的，李永乐老师，李永乐，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讲了一个关于 炸金花当中的一个概率问题，
纯数学推导，
纯数学推导，下面所有人不能说讲多了，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都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就是豹子多，他是一个专业从业者，依然有人，所以无所谓，
没办法，
就很正常，很正常。
所以对于新人演员，你就是说要保持自己的想法，
保持独立思考，
保持独立的思考，
独立思考。对于一件事情，的分析，你要有论点、论据。和来源，来源要可靠，要有分析，就是跟写论文一样，只是这个论文是喜剧化处理，或者跟写议论文一样，只是喜剧化的议论文处理，独立思考能力。
那比如说面对观众对你段子的一些不理解啊，或者说是觉得你的段子冒犯到他了，那对于这样的新人演员，有的人他就会选择放弃，有的人就会选择，哎呀，观众是傻逼。那对于这一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没有建议，
没有建议，
都是对的。
做好安抚工作
OK，
保持行业道德
OK。 啊，对啊，同样的，如果有的医生说，哎呀，总是有那个患者跟我投诉，他总是，我看是不是我学的不对，哎呀，不做这一行，你要放弃，我是不是拦不住你？
拦不住，
对吧？
对，
你要坚持，我是不是也不一定会鼓励你？这一行就是在不断的筛选，扛得住观众骂，也扛得住观众夸，所以没什么好劝的，完全是自己过往的经历导致是否有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
OK， 好。那我对于我其实也算是个脱口秀新人啊，才入行两年，我觉得给和我一样的这个新人的建议，我也不敢说建议吧，就是送上一句话吧，就是自我精进，好吧，就是要多钻研一下喜剧技巧，多钻研一下这个人的心理啊，多钻研一下行业准则。
我是觉得多看书。
对，多看书。好，行，那非常感谢孙玉个人啊，没有任何代表的参加我们这期。
你这个观点就有点明确了。
啊，我没有任何观点，我们这期纯属他妈闲逼聊天，好吧？好，行，谢谢大家，谢谢孙玉，好，谢谢，
拜拜，
拜拜。